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像聪明的要预备油。这段经文当然是比喻这个末世，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的审判会把人分出来。那我们今天就用几个方式，那个几个 point 来跟大家的分享，就是说，什么是审判？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接下来就是说有一些好的例子，我们怎么准备？但是我们准备的时候，要把结果交给神。那最重要的，我想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那要准备什么？然后要怎么去准备？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这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用，在我们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自己来迎接你。求你就引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传讲的让我们心里面就知道怎么去预备，怎么样来预备来迎接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什么是审判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审判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他最后他来的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有人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瘟疫好像是一个神的审判，但是呢，圣经中也有神用瘟疫来做审判的例子。但是我觉得这个瘟疫呢，比较像是神的一个警告。虽然神对在瘟疫中死去的人他是有审判的，因为照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这次瘟疫中死去的人，他不是因为受了审判而遭瘟疫死去的，他是瘟疫使他进入了那个永恒的审判。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审判带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说，最后的审判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人知道的。在马太福音那里就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这个也就是提醒我们的预备，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如果以为什么时候要来，就只预备到那里，那可能就像那渔族的童女一样，灯就油就烧完了。那刚才的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就算聪明，那十个童女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甚至当新郎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也不是只有这个渔族在睡，十个都在睡。那这个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的情况可能都一样但是我们灯里面有没有油，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另外就是说，那个审判的结果从外表上可能你事前是分不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都提着灯出去，灯里也都有油，但是因为新郎来晚了延迟了，那以致有些人的灯不够油。在马太福音那时候也提到说，那时当这个末世来临的时候，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磨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像这两个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但是结果不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它不会使你得救。就像这个石童女一样，表面上也都有灯，都会亮，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些聪明的，他有油，它有那个持续力，可以支持到最后。那这个油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些的预备。那这个其实有时候可以提醒我们自己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人在那里一起的做小组查经？结果在查经的时候呢，取去了一个，撇下了一个，或者两个人在祷告的时候，那主再来的时候取去了一个，撇下一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保证我们会得救，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预备好要迎接这个主？那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知道我里面有没有油啊？我的油够不够呢？通常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考个试就知道了。那好像那个学生都有定期的考试，那当然有的老师比较坏，他会抽考。那就是那问题就是说，你所准备的东西是考试能不能用得上的？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只要循规蹈矩啊，每天做该做的事就够了嘛。那这就是你做天国的预备吗？学生的本分是读书，但是明天要考试，你总要知道要考什么吧。当你把历史课本背得滚瓜烂熟的时候，第二天考卷发下来，结果是数学考卷，那你怎么办？所以你每天做的事是你觉得你该做的呢，还是神觉得你该做的？我们的灯需要油，那我们所准备的油是你的灯能够用的吗？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瘟疫是神的给我们一个警告，像是一个临时的抽考。因为这个苦难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准备的程度到了哪里。在历代志下给我们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苦难在操练我们，让我们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把我们这里内心不好的除去，让好的可以表现出来，那甚至好的还可以加强，这些都帮助我们来好好的预备迎接审判的日子。那这样的考验让我们知道自己准备的油有没有掺水，够不够用，是不是一烧就没有了。那在这个疫情当中，我看到一些很好准备的好的例子啊，我觉得我们的圣工科技部在这次的这个考试中交出了很好的成绩啊，表现是可圈可点。如果我是考官的话，应该是过关。那我觉得弟兄姊妹在网上聚会呢，也是过关。每次在网上的一些评论，有人有一些建议啊，但也有很多的鼓励和赞赏，倒没听到什么抱怨啊、责难，而且是反而是互相的体谅。那另外，我觉得Ohio政府对疫情的准备，我觉得也是过关。那虽然这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我觉得还不能掉以轻心。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讲到大概三个礼拜多以前，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准备了，他比较了俄亥俄州跟密西根州，他们这两个州在这个疫情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见他们第一个案例开始的时间都差不多，他们所宣布所做的事情也大致都一样。可是现在的密西根他们大概有30,000多感染的 case， 那 Ohio 呢到昨天其实也超过10,000了，但是这个差别还是1:3的一个比例。那有人就说可能密西根他们运气不好，因为他们的党内初选呢刚好在发生第一个 case 的时候，所以他们来不及停止。那 Ohio 在一个礼拜之后他们 就取消了。但是 Ohio 还有一个证明说，他们在这个还没 case 之前他们就已经预备了。 在3月5号到3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阿诺的这个健美体育节，那时候都是为好几万的人来参加这个。那但是那个 Ohio 的政府就是限制这个你要继续比赛可以，但是没有观众。然后这些运动员他们从各地来的时候，在机场卫生部就派人到机场去检查每一个人。那这样的举动可能在当时不引起任何的回响，但是你现在反省过来，发现说其实这个准备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们都已经在预备了。那所以我从表面上可能大家都在努力，像不像就是两个女人在推磨，但是其有一个取去了一个，撇下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也是该做的都做了，但是结果好像不是大不相同。那我在这里不是在谴责密西根州他们防疫不力，因为其实我对他们不了解，他们其实可能有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不知道的，但是所以我只有这些表面的数据。但我知道 Ohio 对防疫的努力，大家也所做的准备，但是大家也都有看到。那也有很多的文章在报道这个 Ohio 的这个防疫做的是在全美各州做的是非常受人家赞赏的。但假设如果密西根他也都做了这些该做的事情啊，很多报道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但是结果却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会怪神说你不保守吗？不赐福吗？为什么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还是没有？所以我们要学习把结果交给神，我们要尽力，但是把结果交给神这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我相信我们圣工科技部的同工他们尽力要把这个线上的聚会做得完美，可是有时候声音会不见了，有时候影像会没有了，有时候东西会突然不知道跑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但是我看到他们不灰心，他们靠得住，继续的努力改进。但是如果说这个结果不是交给神的人，他会有什么样反应呢？一旦你所做的有一些的瑕疵，你可能会对神抱怨说，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不保守？你是全能的神，你可以帮助我的，你为什么不帮忙？这样的态度让你好不容易心里面存下的一点油就烧完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小考，你可能就考砸了，说不定你就需要重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那说了这么多，到底要准备什么呢？假如这个疫情是个考试，那都已经来了，我还来得及准备吗？你会觉得现在好像什么事都做不了，等我们就安心的等，在家里不要出去，等疫情结束了再说。可是我告诉你，神的大能是不能被限制的。上个礼拜五，就是两天前，在网上的一个小组聚会当中，我带了一位姐妹做决志的祷告。我想当天参加的所有的小组员，包括我自己，都感受到神的大能。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网上的聚会也可以带人做决志祷告，所以我们要祷告，为疫情不知道要持续多久要准备。我们以前小孩上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亲近的时间，那现在小孩子一天24小时都跟着你在一起，你怎么办？很辛苦、yeah. 另外我们也需要为疫情要结束以后要准备，就好像那个大卫他为这个圣殿所做的预备，他知道这个殿他要建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疫情会结束的，但一旦这个结束以后，我们就什么都没有预备嘛，好像跟没这个事情没发生过的一样嘛。所以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需要在哪里？那这些需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发掘。你什么时候知道小孩长大到青春期的时候会有叛逆的时候呢？那你如果知道你什么时候训练你的小孩开始调和你自己来准备度过这个时期。很多时候是小孩父母在小孩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才说怎么办，但你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来，你在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你自己跟你的小孩？你有没有听过结婚他可能成为恋爱的坟墓？那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调整自己和配偶保持良好的互动，让这个在坟墓里面也过得很舒服？你要看到这个需要，而且要能够采取行动。我在这个做电脑的这个工作已经有30年的左右了。那我前20年我在那个电脑的鼠标我都是用右手的。后来我在做这个财务部的执事的时候，发现有个姊妹她是用左手，而且她那个鼠标不用换，那个左右键不用换，她直接原来的那个鼠标换到左手就能够用。我就问她你为什么需要用左手？她说因为那个数字键是在右边，所以她用左手的鼠标，她的那个打数字就是很顺，一手一个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好，我觉得我很想要，所以我就开始学。所以在之后的10年，我在公司，同事也说：“你用左手。”我说：“对，但是呢，这个鼠标不用换，任何鼠标我都能用，不需要像有些人换成左手的鼠标。”真的觉得带给我很多方便，在做事上蛮有效率。就是说，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看到你的需要你就去学。那另外就是你需要有行动，你知道了以后你要有行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有感染人很多，但是有些人是没症状的。基本上就是身体健康免疫力强的人，当疾病来的时候他的存活率是就会高很多。另外银行有存款的人，当你有急用的时候，你不用四处去借钱，那你的问题也就小很多啦。譬如说你的车子坏了，需要1000块修车，但是对那个只有100块钱存款的人呢，这问题很大，你需要去借900块来修车，修完车以后你就没有钱吃饭了。但是同样的情形对有100万存款的人呢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所以问题的大小是相对于你的实力的大小。同样你心理素质强，你的 EQ 高的人遇见冲突的时候就能够从容的应对。那属灵生命好的人遇见人生的风浪就能够靠主得胜。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看到丰盛的生命，身体的健康，银行的存款，心理的素质，这些东西都需要靠平时的预备。我们在你要能够累积出他的实力来，在需要的时候才有能力去应付。所以我在说问题的大小其实是相对于你的实力的大小。我今天可以在台上讲道，那我就想起我在小时候我们 有些在玩过一个游戏，就是说我们抽签，然后谁抽到呢，就上台即席演讲，1分钟到3分钟，有人就被抽到了，那他就讲完了再抽，就抽到了我。我也觉得我应该可以讲，就上台，然后一上台以后发现头脑一片空白，想要挤出任何的一个 topic， 因为他反正不限 topic， 想要挤出任何东西，头脑就是一片空白，就在台上站了1分钟就下去了。那可是我第一次讲到大概是我不记得几年前，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花了3个月准备这个那个奖章。哦，是因为要去大陆短宣，然后我们都需要学习讲道。那我刚才也说，我准备这次讲道大概3个礼拜多。那这里面讲说，并不是因为这准备的时间，而是在我信主之后，我有机会去，带小组的查经，然后我们教主日学，另外也学习见证分享。我记得第一次教我们出去布道传福音的时候，要去路上抓的人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哎呀，那真是非常痛苦的时候。那但是这些东西慢慢的累积出来以后，就开始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东西可以拿出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多年的累积的经验。所以我想，像张牧师他每个礼拜都要讲一篇道，那也是多年的神学院累积出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许多大大小小的试验，我们需要在各方面都有预备，才不会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灯没有油。虽然刚讲那些预备，有些东西你在天上可能用不到，可是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的时候，我刚讲那些都是需要。那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要准备的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们怎么可以面面俱到呢？那接下来我就想说给大家一些的建议，就是第一个，你要有平衡有目标的一个生活，就是真的要从你的需要和目标上去思考，到底你需要什么，你要准备什么。用存钱来做例子吧，我想中国人蛮会存钱的，大部分人就说钱越多越好，多有什么不好。但是你没有目标的存钱，只求越多越好呢，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目标不平衡的一个生活方式。你知道退休金太多用不完，那你只能留给你的儿女了，留给儿女很好啊，没什么不好啊。但是其实也有给儿女争夺遗产的机会啊。我不是说不要留财产给儿女，而是说你要知道你存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退休的目标已经可以达成，那你可不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充实其他的？金钱不是你唯一生活的目标。我们锻炼身体也是一样，你是不是锻炼越多越好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答案，所以平衡是很重要的。我也看到有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很多的心思在小孩身上，帮小孩安排很多活动，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你不充实自己，你的小孩就不能从我们个人的身上学到生活的智慧，他可能在可以在很多的活动上面去学了很好的技术，但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需要有榜样。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取得平衡。第二个就是你要能够分辨我们是神的轭还是自己的重担。 对于那些焦头烂额、每天应付生活都来不及的，这个疫情当中，让你可以好好的想一下。啊，当然有小孩的例外，没时间想。但是呢，你都需要好好祷告，来整理你生活当中的优先顺序，特别是在这个时候。那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为工作努力，为小孩的活动奔波，为教会的事工劳苦，如果你有平安，感谢神。这些事工虽然重，但是你心里面有安息。所以我们要思考，我现在的生活重担是神给你的呢，还是我自己放不下，非要挑起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取舍，因为每一样都很重要，那就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最后一个就是说，求神显明啊，他给我们的分派，在马太福音那里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有人觉得说，忠心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我也不用求什么天上的冠冕，我老老实实的走完人生的道路就好了。那问题是说，你确实知道这个是神要给你的人生吗？还是是你想要的人生？我觉得这样过比较好。所以神想要给你的人生，给你的呼召，你知不知道？在这个石童女的这个比喻之后，还有个故事，你可以回去把圣经再看，那里讲到神赐给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的比喻。所以神给你的恩赐呢，你知不知道神给你的恩赐？到了要交账的时候，你的恩赐有没有翻倍？一千的有没有赚一千？五千的有没有赚五千？那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不知道神要在哪里使用你，我想你们知道答案，就祷告吧。所以忠心是做神所分派给我们做的事，而且是有内涵、有能力的侍奉。所以让我们要祷告，可以站在神所分派的地方做肢体，来侍奉主，让我们侍奉的是神所要我们去做的地方。是神让你在那里做的肢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希望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他也希望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主同行，使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让我们可以一直发光到主再来。所以我们的灯需要油，需要像聪明的童女有预备。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求你就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呼召、你的带领在哪里，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在哪里，你所给我们的责任，在我们在地上的责任，我们都需要去肩负。但是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好好的预备，好好的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求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预备的时候就有天国的眼光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每个弟兄姊妹今天领受这个信息的 就都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听你自己的带领，听你自己的分派。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